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欢迎您上线参加今天的小人物大故事云端聚集的节目，我是蜜章。每次到了说故事的时间，都是让我们非常开心的时刻。我们其实一直在追求身体的健康，然而身心灵全人的健康才是最完美的。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在繁花盛开、姹紫嫣红的春天最适合来我们节目，因为它像一朵盛开的花一样，浑身散发着健康活泼的气息。罗依依姐妹呢，今天要来带给我们的生命故事呢，有什么样的转机和恩典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哦，也邀请你的朋友赶快上线参加我们的节目。节目开始，我们先邀请到了高原弟兄为我们做祷告。
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来到天父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天父，我们实在谢谢你，谢谢你在今天召聚众弟兄姊妹，我们在线上一起来见证罗依依姊妹为主耶稣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们求天父你的灵与依依姐妹同在以高抹依依姐妹的口，是她口中所出的见证能够叫听到的人得益处，叫听到的人受感动受激励那我们在这里把今天的这样的一场聚会完全的向天父你来交托仰望，求你来开道路，使我们今天的线上的这样的一场见证会能够平安顺利愿罗依依姊妹的这样的一个感恩的见证能够叫听到的人都得益处。我们也归一切的荣耀给天上的父，也愿天父大大的使用小人物大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愿这样的平台能够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上来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颂赞尊贵权柄能力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谢谢高原弟兄。罗依依姐妹呢，是在台湾的国立艺专舞蹈系毕业，她创办了 Praise SAS， 她在中视的五等奖有氧舞蹈五度五官，而且是整体的形象设计师，她也是首届的中国的美容化妆业的十大时尚影响力的人物，北京电视台时尚妆院节目的造型设计师，北京有线电视台的美容周刊节目主持还有策划，北京草本山泉 SPA 的公司负责人，北京文艺台的北京宁早节目的主持，北京草本山泉 SPA 的负责人，也是普普造型公司的负责人。父亲过世以后呢，她的丈夫遭逢失业，造型公司呢又被合伙人给并吞了，连婚姻都亮起了红灯，母亲也受了非常大的刺激而引发了失智症。这一连串的打击呢，罗依依姐妹都是靠着上帝用祷告来面对。
全
SPA 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司负责人，北京文艺台的北京明早，
全球的各地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在小人物大故事跟大家分享，也谢谢大家今天特别抽空上线来参与这一次的分享，感谢主。
谢谢依姐妹，我们看到你啊，在那个五等奖比赛，当时在台湾是非常夯的节目，家家户户在时间一开始的时候都看这个节目哦。知道你是一位舞蹈达人，你一定是
很喜欢舞蹈，我很好奇你怎么
转行，也是科班舞蹈系毕业的。但是我们在你的简介当中，竟然看到
形
象设计。
首先，我觉得应该是感谢主。
我很好奇你怎么转行？
对，首先我觉得应该是感谢主，感谢主吧，因为 主给我了一个这个舞蹈的恩赐哦，所以让我现在这把年龄了，还能够用舞蹈的敬拜来服侍神。也很感谢我的妈妈，因为我妈妈呢，她自己是明星，所以她从小呢对我就有很好的有计划的培养。我大概小学就是1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学舞蹈，一路就是进入到艺专学习。那在这个过程，因为我们会参加很多的舞蹈比赛，所以呢，比如说自己要弄头发呀、化妆啊，各个方面的，所以就很喜欢美学的这一块。也是感谢主给了我对美学的一个敏锐度。当时其实就是因为兴趣的关系，等于是说从舞蹈的层面，又因为因缘机会到了大陆。1996年的时候，就是在大陆开始的造型设计的这个工作，应该说就是感谢主吧，给我这样子的一个创意也好，还有对美学的这样的一个敏锐度。
事情一定是事出有因，原来从小就被有计划的栽培，果然就成了被神使用的一个重用的器皿。我们在简介当中哦，有提到您哇，参加好多好多北京电视台啦、北京文艺台啊、北京草本三权的负责人，你一个台湾人跑到那里去发展，而且风生水起哦，跟我们聊聊这当中一定也有酸甜苦辣吧。
很多很多啊，当然也是因为结婚之后呢，就是配合我的现在应该说前夫啊，我是大概28岁辞掉了在华航很好
空
的
姐
工
哦，
作，然后就陪同他到北京。那在北京的时候呢，就想说，哎，我可以做一些什么呢？因为好像又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没有任何的人脉哦，也不认识任何的人，所以很困难。但是呢，神给我一个开创的精神嘛，虽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认识神。但是我觉得非常的感恩，现在回头看当时创造的一个记录啊，应该说，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 amazing，非常的奇妙。大家可以看到我在北京很多的媒体的报道，各方面从中央台的到北京台的，还有到全国各地的这个时尚杂志啊，还有报章，还有广播节目，其实你们看到的所有的这些宣传跟媒体的一些合作，都是免费的，都是他们来找我的，不是我去找他们的。所
哇！
以现在想想，觉得就是很 amazing。我所有的宣传没有花一分钱，非常的 lucky。那在这个过程，其实也有很多的忍耐，也有很多的一些妥协，也有很多的付出。因为大陆的媒体当时是非常高傲的，非常拽的。你要跟他们的合作呢，除非是他很认同你的专业，然后他们主动来找你。所以在那个过程也有很多的一些付出，他们直接就跟你讲，你要来跟我合作，就是没有任何费用的。你就是完全免费的，还有很多当时大陆的政策的限制。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录北京台的时尚的节目，是唯一一档时尚的节目。那个时候呢，我们的模特呢染了头发的颜色，大家可以想象吗？那个时候就是
哇！
我们节目已经做出了，结果后来全部被咔掉，就是因为呢这个模特呢她的头发是染了这个颜色的。那个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呢是不允许的。现在想想很有趣，在这过程就是神在应该说1996年到1999年这3年，很快的在时尚杂志、北京电视台、在北京文艺台，还有当时在北京非常夯的这个精品购物指南报纸，都有我的作品。所以在这3年的时间呢，很快的我的知名度就在中国的这个时尚行业呢，就是很快的起来。所以我也算是中国时尚行业第一批的 pioneer 开创者。那非常不容易，非常辛苦，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的观念还没有到达这样子的个人的造型，就是我的对象应该都是明星。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是在北京，在98年第一家的造型顾问公司，一个专业的公司，当时在北京的丰联广场，那来包装的全部是在大陆的一线的这些大明星们。应该说，现在想想就是很幸运，但是呢，付出的也非常的多，就是完全是靠着自己的专业的能力得到大家的一个认同啊，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背景，我也不认识任何的人，自己就是毛遂自荐，带着我的作品去给时尚杂志的主编看，然后呢，给了我一个很棒的机会，就是从这样子的一点一点的开始的，一直到我离开北京，大概有15年的时间。
哇哦，你这段经历真的也很激励我们。你一直提到说，真的是太奇妙了哦。但是我觉得你的那个精神啊，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所以打出一片江山。在你的性格里头啊，神给你这样子的一个恩赐，就是可以做一个开路者的先锋哦。我想观众朋友如果听到这一段，一定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我们很好奇哦， 你好像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很奇妙的认识了上帝，对不对？谈谈这个过程好不好？
若不是因为结婚呢，然后到大陆去呢，我想我到现在可能还不会认识神。所以感谢神把我带离本家，离开舒适圈，到达一个外地，也是神非常奇妙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计划。我是在2000年的时候，2000年在我的人生当中呢，其实碰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跟挑战。我的父亲在那一年过世，同时间我的前夫呢，在那个时候呢，决定辞掉他在中国奋斗8年的工作。当时我们所面临的，第一是亲人的离去，第一次面对死亡这么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再来就是说，因为我的前夫的辞职所带出来的是我们连家都没有了，因为当时他是外派人员，所以我们都是有很好的福利，能够给外派人员有房子、有车子各个方面。但是呢，因为他的辞职呢，就让我们顿时间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所以2000年对我个人而言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段，非常深刻的。那个时候呢，我在办加拿大移民，我父亲那个时候在医院比较平稳了，所以我就离开台湾。但是就是在我离开台湾的那一天的晚上，我的父亲就离开了。我在刚刚到达加拿大的那个 moment，我就觉得很难过，因为没有办法陪在我父亲身边。那一刹那，可能就是神拣选我的时间到了，就突然想说我就要信主了。然后我就立即打电话给我在北京的属灵大姐，我就跟她讲说，当然在这个信主的前面呢，其实事实上我是在大概1996年的时候，希望在北京能够认识更多的台湾的朋友，我就去参加了一个妇女团契，我大概也整整的混了3年的时间哦，才在我父亲的过世的这个点，然后呢，好像就是时间到了，然后我就愿意信主了。
奇妙，看得出来，他一点一滴都在带领你。虽然你的目的性呢，进到这个妇女团契是为了要扩张人脉，在那个过程当中，神仍然带领你一步一步的，最后开花结果了。因为父亲离开了
对，
这件事情，让你体认
是，
到你是有限的。我们终究是要来靠着神，才有办法度过人生的这些问题。那但是呢，接二连三的打击又临到你的身上。这时候，你的婚姻哦，也遭受了非常大的一个打击。跟我们谈谈这个婚变的过程。
我是在2001年受洗，那受洗完人家都说啊，你是亲宝宝，所以你会承受恩典很多啊，那我刚好相反。我就是承受很多的挑战啊，接踵而来。婚姻这一块呢，其实我觉得很遗憾啦，因为11年的婚姻我们没有吵过架，但是当时碰到很不可预知的一个因素就是 SARS。大家如果印象还很深刻的话呢，就是2003年的 SARS。那 SARS 呢，在北京是重灾区，所以完全封城。我们在里面的人呢出不去，在外面的人也进不来。我记得是4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我的草本三全的这个美学馆的公司也才刚刚成立，我大概关了4个月的时间。在这4个月时间呢，就不知道发生了一些时空的变化。那个时候，我前夫刚刚接到一个新的工作，他等于说失业了快3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是呢，这个工作必须要到上海去，所以我就跟他没办法的分隔两地，分隔两地又碰到 SARS 一些情况，所以 SARS 这个困难好不容易挨过去了，接踵而来的呢，就是我的先生就出事了。整个过程事实上我都是蒙在鼓里的，就是他突然有一天就是突然失踪了，就完全找不到他了，也不知道他到底去哪里了。在台湾问了所有的人，问了所有的朋友，就是完全失联1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在那段时间非常的煎熬，因为我会担心他的安危，我怕他想不开，他会自杀，种种种种的这样子的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其实在当时我就觉得我看见了一堵墙在我的前面，然后我一个小女子啊，在大陆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办。所有的朋友没有他任何的消息。那当时我就祷告了。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刚刚信主而已，还是在一个真理建造当中。但是我觉得实在是太困难了，我就祷告，神就让我要安静下来。所以我有长达2年的时间为我的前夫来祷告。但是呢，神没有让这件事情有任何的进展，包括他的自己的很多的想法也没有任何的改变。有一次，我因为想要见他，所以我特别飞到上海去。那个时候是在过年的时候，我想我人都飞到上海了，那最起码你能够跟我见个面吧。但是呢，在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他都不给我留任何的余地，任何的电话也不接，反正全部是失联的一个状态。直到有一天，他非常戏剧化的出现了，就告诉我说他要跟我离婚啊，理由就是呢感情没有了。我就觉得这个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没有办法。那过了2年的时间，我非常认真的祷告，但是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一点点的进展。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求我放了他吧。我觉得就是因为爱他，所以我最后愿意签这个离婚协议。那我在签离婚协议的时候呢，事实上我还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整件事情很难
莫名
形容的
其
一种
妙。
感觉，好像被暗暗的打了一棒，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直到离婚完的1年之后，神仔把这个事实真相揭开，哦，原来他有小三了，还有孩子了，所以这个打击其实是很大的，但是神也非常的保守我，让我没有在那个第一时间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也让我真的是在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情绪中，把这个事实真相才揭开。但是我还是要讲，觉得蛮遗憾的，碍于这种生活的一些情况，所以好像不得不他选择去上海。那也因为生活的情况，我也不得不留在北京。就是因为这些所有的不可想象的因素，外在突如其来的这些因素，把整个事情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时非常的困难。那也因为这样子呢，就把我养成一个天天当我眼睛醒来睁开的那个 moment，我就非常的感恩感谢神。然后呢，我就开始有一个很重要的灵修的一个习惯，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困难到我没有办法直接的去，当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一定要先亲近神，所以我有很大量的敬拜，有很大量的祷告。读经默想，所以也就在那个最困难的时候呢，就养成我的灵修的一个习惯，就一直到现在。神也是非常奇妙的，借着各种不同的因素、不同的困难，一点一点的拉近跟他的关系。也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我妈妈完全受不了，就让她有一个突发的情况，那也变成她失智的一个前兆。所以等于是说，因着婚姻的关系，也让我妈妈遭受很大的打击，所以我也觉得非常的难过。
这整个过程都是你没有办法介入，你不可控的，
对，
被莫名其
是。
妙的离婚了，直到后面你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可是回头看，从你的话语当中，你还是感谢神，因为这个困迫把你带到他的面前来，很激励我，也是我需要学习，我想也是很多人需要学习的。看似的坏事，却是神奇妙的使用我们，让我们可以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的那样子的一个时
是，
刻。你跟妈妈的关系非常密切，我看过一个视频，好像已经是失智以后才拍的，但是
对，
妈妈还是好开朗、好爽朗。这中间
是
我知道经历了一个非常奇妙的转折，跟我们大家谈谈。
在妈妈的身上非常非常多的
今天，
神的恩典，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实在没有办法一一述说。长达20年的时间，妈妈从那个时候到前年，妈妈被主接走，创造了一个记录。什么样的记录呢？就是失智的病人的一个记录。因为失智病人呢，基本上没有办法这么久的时间，他创造一个记录，那这个记录就是神给的，神给的一个恩典。
妈妈好像愿意受洗，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对不对？本来她都抗拒，而且逃跑，但在失智的过程当中，她信主了。
那是神给的非常大的恩典。我很认真的为妈妈祷告，为妈妈的这样的一个信主得救来祷告，流泪的祷告。妈妈有2次能够受洗，但是真的被他都逃跑。但是神在他最不可能的时候，拣选他，安排了当时帮他做决志祷告的韩国籍的牧师，居然在那个过程出现在北京。这个故事很长，我没有办法一一的说明。我妈妈失智的症状是非常可怕的，应该说她是天天在骂人，那时候要承受的东西是非常多的，应该说。他这样子天天骂人的一个病症，居然能够非常安静的坐在牧师的前面，让牧师能够跟他讲真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只有神能够办到。牧师当时跟我讲说，我不知道妈妈能够听进去多少，但是我们尽力。我就看到神做了一个非常 amazing 的事情，他让我妈妈非常安静的2个小时。非常认真的在听牧师在说话，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人是办不到的，不可能的。牧师当时分享完之后，我就问牧师，你愿意为我妈妈受洗吗？牧师说，我认为妈妈听进去了，这个真理真的进到她的里面，所以牧师决定为我妈妈受洗。从妈妈受洗的那一刻，我妈妈的整个的情绪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我天天为我妈妈祷告，我妈妈在骂人的时候，我就开始大声的祷告，这样子对疾病的一个对抗。刚才密章说，我拍了一个传福音的影片，那是记录我们是失智的家属，失智的家属是非常辛苦的，我自己是过来人。我拍了这个影片是因为我希望，第一，这个影片是能够传福音的，第二呢，我希望能够安慰到所有的失智的家属，而且我们有最棒的就是祷告，让我们的在家中的失智的长辈能够有一个转换，有一个翻转，这是神办得到的事情。但是多半来讲，我们可能忘了神的这样的一个 power。所以我当时在2015年的时候带着这个影片纪念我50岁的生日，神让我再次的回到大陆。刚才我忘了说，其实我当时问神，我当时来到大陆是为了我的先生来的，但是好像现在这一切我留在大陆的意义已经完全没有了。我问神，我还需要留在这里？神告诉我三个字，传福音。所以我对大陆是有很大的一个负担的。所以我在50岁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应该带着这部影片回到大陆去。当时在北京、在上海还有在杭州有五场的分享见证，每一场见证当中呢，大概有机会带领60多人决志信主。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真的能够做一点点小的事情来荣耀神。回到台湾的时候，其实我就跟神说，我45岁的人生啊，不再是自己想要做什么了，而是一切交给主，为主而活，能够做一个容神一人的人。
感谢主，好不容易把妈妈安顿好，你也开始大力的去传讲福音，又来了一个很大的打击，在你自己的身上，你得了一个癌症，一般的人可能很难承接得住，你是怎么样熬过来的？
回到台湾，其实好像就是在对抗疾病的一个过程，进出医院实在是太多了。从大陆回到台湾，放弃15年的辛苦耕耘的在大陆的所有的事业，其实在世人眼光，那是很愚蠢的一个决定。但是我想，当时义无反顾，那就是把妈妈照顾好，是我的第一个药物跟责任。所以那个时候并没有想到任何自己的这些事情。回到台湾，在前几年的时间，其实在安顿妈妈的陪伴照顾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就是因为回到台湾，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全面性的健康检查。在健康检查的时候呢，就是非常意外的发现我有肺腺癌，非常感谢神。若不是因为我决定带着妈妈回来，回到台湾给妈妈最好的一个照顾，最好的一个安排，如果我还继续留在大陆的话呢，可能我的小命就没有了，因为我不会做这样的一个检查。开刀的所有的过程当中，神也非常奇妙的让我进入到台湾的基督之家的教会。在教会当中，我居然碰到了我妈妈非常好的一个朋友长辈，她的女儿就是在荣总。当时我去看最好的这些医生，荣总、台大，但是呢，我觉得我很难选择，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是选在哪里做这些手术。那我就40天禁食祷告，寻求神的面。在有一天的半夜，神把我叫起来，给了我以赛亚书38章的话语，就是西西家王的那一段。他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我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寿数，给你15年的时间。"我感谢神给我这样的一个确据，让我很放心的去做这个手术。在这个手术过程，神也非常清楚的告诉我，就是要选择荣总来做这个手术。神是非常细致的安排所有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家我只有一个姐姐，还有妈妈，所以呢，在我动手术的时候呢，我去看妈妈，非常的百感交集，因为我必须要把我所有的后事要交代清楚。我也找了律师来公证所有的事情，把我的所有的这些后事交代清楚，把遗嘱写好，然后交给我的师母，因为妈妈已经失智了，她没有办法去处理所有的事情，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了，所以我必须在我开刀的时候把所有的事情能够交代好。这也知道我没有任何的亲人可以陪伴。所以神呢，就是安排了这位长辈的女儿，非常奇妙的，她居然就在胸腔外科的手术房，在我麻醉前，她站在我的旁边。
陪伴你。
他告诉我所以解。放心，我们现在要为你做麻醉，非常感谢神。在我清醒那一刻，神给我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意念，非常美好的意念，在我清醒的那一刻。所以我整个的恢复是非常好的，但是其实也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手术完之后有9个月的时间，我是没有办法说话的，一直在咳嗽的。当时我自己救我自己，因为我问医生有什么方法，医生告诉我说因人而异，每个人体质不同，没有方法。但我说我会不会好，医生说不知道。所以我自己呢，开始练习深呼吸，是我自己创作的一个深呼吸，我就开始在练习。也因为这样子的不断的运动练习我的深呼吸，把我这个9个月的咳嗽完全医治。那
是。
当然，这是神最大的医治，我当然知道，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过程。生病的时候，其实你的灵是最 down 的。我是过来人，我非常的清楚。我现在要创作研发这个运动的原因也在这里。
从你现在的样子，我们看不出来你曾经是肺腺癌的一个患者。那我相信这跟你从上帝那里领受到外援全部都断绝了，你必须救你自己，应该有很大的关系。你本来从舞蹈到造型设计，现在上帝又让你回到原点，整合你这一生所有，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于是你就领受上帝的一个感动，创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全人健康的运动。可以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创立这个运动，怎么去推动它，帮助曾经跟你一样不健康的人变成健康呢？
因为自己的经历加上妈妈的经历，说真的，我进出医院到我觉得，我就跟神说，我可不可以不要再进医院了？真的，我不要再进医院了。身心灵的全人健康是我现在大力在推动。我也没有想到，现在已经大概40年之后，神再一次的把我拉回到我原本的专业的领域。其实，在这个过程是非常挣扎的，因为我没有教会机构的任何的支持，就是凭着自己的一个信心，创作研发了身心灵的这个细胞活化的运动。但是，也是因为在10多年的生病的一个历程，我是自己身体力行，我每天的运动，我每天的做我刚才说的深呼吸的运动，还有很多现在新的这些创作的运动，这是我每一天我都要来做的运动。那么在饮食、生活作息上面，我也做了很多的调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在忙碌的工作中呢，其实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很忽略自己。那我在大陆的那10几年当中呢，其实好像就是拼命的工作、工作、工作，很多的事情其实你都忽略了。再加上很多压力给我们身体的冲击，其实都是影响到我们健康的很重要的一些环节跟因素，Precise 的这个身心灵的细胞活化运动呢，就是在2021年疫情最严峻的时候，神呼召我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跟神祷告了很久的时间，因为这真的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非常的困难。但是我又觉得说，在华人的敬拜当中，其实是很压抑的。我们在教会唱诗歌，其实就是仅止于在唱诗歌，最多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如此而已。我希望 Praise-Size 第一是能够带给我们主内家人的一个专属的运动，真正的身心灵的一个专属的运动。再来第二呢，我是把我所有在疾病当中的得胜的方法，全部放在我的2套的运动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张是我在马偕医院，他们在失智月的时候邀请我过去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那这个运动跟一般运动它真的不一样，为什么呢？我创作研发了1年多，通过我们的诗歌的音乐可以传福音，让大家不自觉的进入到情境当中，在我带领的时候呢，我会有话语的一些带领，让大家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安静下来。在运动中，你能够安静下来，现代人是很难安静下来的。所以我们在运动中把大家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做什么？那就是来亲近神。这套运动是来亲近神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不断能够更新你自己的。我们的 slogan 叫做"与身体对话"。和心灵共舞，其实运动或者包括舞蹈本身，事实上是神给我们的，不是说我今天要跳得多好，不是的，而是说你通过你的身体的一个启动，你会带下 神的释放，我跟神求，这个运动就是带下神的爱、神的医治和神的喜乐在我们当中。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我是如此美丽的》这首歌曲一样的道理，它是我赞美无动很重要的一个系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没有办法想象，通过了一首歌，通过了一首舞蹈，是能够带给大家在他的自我形象有一个完全的一个翻转和恢复的。这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我昨天把我们的信息发到我的学生群组，然后他们就说：“老师，我们可不可以看录影回放？”我说：“可以，因为看到了现在参与课程有100多位的姐妹参与过《我是如此美丽》这个课程。在这个课程中，其实神整个的 power 我没有办法想象，但是神让我看见，这是一个很美的过程，很激励的一个过程。所以也一直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让我仍然坚定的、有信心的，能够继续的往前走。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我要克服非常非常多，包括我自己的体力、精力，还有创作各个方面。我的能力很小很小，所以我在推动上面其实也非常的不容易。我只有一个同工来协助我做这件事情。我现在完成了20多部的专业的影片、专业的教学，创作了10首的诗歌。我也很希望未来我真的能够办一个发表会。我现在我找不到可以跟我一起练习的同工。所以，我现在还没有办法能够做成这件事情，我不知道神会怎么带。
其实你今天已经把这个故事说出来了，也许上帝就会预备了天使来帮助你完成。你一直提到不容易，不容易，时间有限，那个中间的不容易，我们在彩排的时候我听说了。你现在看到的依依姐妹，看到她是这么样的热情，这么样的奔放，其实她现在也仍然在经历那种什么都不足的情况，财力不足，体
是。
力可能也要耗尽。但是为了神的事工，他摆上了，他豁出去了。所以在依依姐妹身上，我真的是第一个深受经历，因为我跟她这样子的谈话过程当中，我知道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因着你的愿意摆上，也会吸引更多的人来，我们一起来推动这样子美好的事工。那我们就来看你是如此美丽的 MV。听说这个 MV 呢，是70多岁的阿嬷，一直到年轻世代，大家一起来跳这支 MV。我们
30岁，
来看一下，多么的美
我们
丽，
是
不
五
同
个
时
不同
代
的
的。
generation，不同时代的美丽传承。这个 MV 我们是时间的关系，中间就把它卡掉了。现在回头看，你姐妹在你身上所发生的这些，别人看起来好像是不幸的事情，你怎么看待呢？ 我想复活节刚过嘛，所以大家肯定印象也很深刻，就是背起十字架的一个道路吧。所有的这些在世人看似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一些经历，其实就是在摩挲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摩挲，应该是这样讲。所以追求主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也是我们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中要不断的更新的。我所有的经历 我觉得就是能够带给别人化妆后的一个祝福，的确是这样子的。在大陆的15年，跟现在我回到台湾的已经迈入第13年的时间，其实我在大陆也经历了我们有3个小姐妹开始的一个小团契，在那个10年当中，神非常大大的祝福，加添非常非常的多的慕道友来到我们的家庭教会，我是亲自的见证，当时我们在家庭教会的一个非常 amazing 的事情，因为这些属灵方面的经历，在工作中、婚姻中、在照顾家人中的所有的经历，其实就是作为我现在能够带领或者是辅导吧。我回到台湾之后呢，其实我就直接进入到基督之家，我当了8年的小组长，所以我也在学习牧养的这个过程。碰到可能大家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真的是有亲身经历的，我也把我这样子得胜的一个秘诀能够告诉大家。所以我经常跟我的小组员说，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必须要每一天的敬拜，要祷告，要读圣经，要默想神的话，你要做很多的灵修。那是作为我们自己给我们每一天的每一天的养分，他就觉得说我好严格哦，怎么会这样？我说，因为你这样子的很扎实的去做的时候呢，你的生命才会真正的有这样的一个很扎实的基础。当你碰到任何的情况的时候呢，你不会跌倒的，你的生命也不会 up down up down，高高低低，高高低低，高高低低，这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经常跟他们说，你必须要这样去做。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你真的就是跟主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的看见。
谢谢，我们今天真的好感谢怡姐妹她这样子的敞开，把她生命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就像怡姐妹最后的结论说的，我们必须这样子跟神连结，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我们才不会高高低低。就好像平时你不补钙，摔倒了。感谢神，很谢谢您。最重要是密章
呀，
在怡姐
是
妹的故
的。
事当中，我学习到了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不要急着先怀疑神的计划。其实上帝要给我们是上好的，取代我们自己以为那次好的。就像怡姐妹一样，虽然经历那么多的风浪，她仍然站在这个地方，她仍然是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谢谢怡姐妹，我们邀请苏雅各牧师来为我们做祷告。
非常感动，谢谢。今天我们每一位都领受到了这样神的奇妙，他对我们的人生、自我形象的一个重新的塑造。在罗伊姐妹她所经历的这些痛苦难处中，我们可以想到，的确，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并且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这是我们人生必经的一个路程，但是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疾病，所以他受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我们看见在苦难中仍然能够坚持信仰，这是神极大的恩典，并且我们能够在颂赞他的时候，我们在夜间在难处中唱歌，我们可以神跟人一同的欢乐舞蹈。我们相信，这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在这里把所有一切的重担卸下来，交给神。这也是我们看见神继续不断的让我们知道，在人生最低的低谷中，永远有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爱我们，看见我们是如此的美。我很喜欢看到那个尊贵的王女这样的说：“我们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爱的童女、心腹。”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求的呢？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其实我在基督之家牧养教会，在我退休以前是去过台北基督之家，知道他们中间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就是在这个敬拜中，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被彰显。今天我们看见这个背十字架，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中间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感染了其他的人。让我们能够成为赐福的器皿，能够活出靠自己到靠神，从爱自己到完全爱神，让我们进入他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得胜的凯歌中。我们一同低头祷告，谢谢主，谢谢主，谢谢恩主。接着罗姊妹在她自己的见证中主再一次把她内心深处所经历的心路历程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了激励。主啊，原来在这世上我们不是孤单的，主你从来就没有离开罗姊妹。主啊，你伟大的计划就是在她如今的见证中是让你得着 把一切的荣耀。主啊，因为无论是生死是在疾病中是在患难里，主啊，我们都知道啊，你对我们的爱没有改变。主啊，你亲自的扶持他，继续的使用他，让多人能够从忧伤这个难处在绝望中蒙拯救得到主你自己给我们的这一个永恒的这个生命在经历到主你自己就是爱我们直到永远为我们舍己的主如今我们看见不再是我们这一个被毁朽坏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将要给我们的荣耀的身体，在永恒里面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歌颂跟赞美我们看见他的家人他的母亲主啊也真是有神迹奇事今天随着信的人愿主继续祝福罗伊姊妹让他所带进的这个更大的这个突破在生命里面在教会中在国度里在宣教的各地使用他使用他所制作的这些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现在的所有一切的限制因为他的确做到了体力财力各方面的突破都是在乎你因为你是那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你是按照你荣耀的丰富使我们所需用的一切在基督耶稣里都充足的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感谢祈求仰望这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谢谢司牧师为我们的总结以及为我们的祝福祷告
谢谢
那一章现在要来跟大家预告一下下一集的节目呢是在美西的时间4月8号在北京台湾的时间是在4月9号午间的11点美西是晚上的8点台北呢北京时间是11点别忘记了下一集的节目会是要播放爱至草原深处与导演最新的一部影片我们之前曾经播放过话语导演的这一部旷野之歌旭妈妈的故事呢获得了许多家人的欢迎所以喜欢话导演的影片的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朋友您想要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呢请你扫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就会拉您进入我们的大家庭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您就可以加入我们 LINE 的群组所有的嘉宾的故事呢都会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可以看到别忘记了要点赞而且按订阅哦国内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书达网页你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群组看到每一集讲员精彩的故事最近我们有一个新的看见我们的每一期回播栏目的方式就是雅歌这个网页呢或者您去下载雅歌 APP 呢进入到金种子爱之家您就可以看见很精彩的每一集节目都在里头谢谢大家我们一起蒙建造一起家人同受神的祝福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